啊，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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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放掌，请拿起经本。大圣白法明门论经注，我们今天讲这部经。首先讲唯识学概论啊，要讲唯识学概论之前啊，那我们因为这一本。白法明门论啊是属于唯识学的啊、哦、白法明门论是唯识学。那也就是法相中的根本论点之一啊、哦。那首先要先让你们知道这个白法明门论有什么重要性，你知道吗？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它是唯识学的根本论点。可是你如果不学唯识学，那对你好像就没有什么关系的样子啊、哦。好，那我讲一个你就跟你就有关系了哈、哦，应该跟大部分人有关系，就是你想不想往生净土，想不想到阿弥陀佛那里去？
想，
对不对？想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对不对？但是你要到阿弥陀佛净土去干什么？去了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知不知道？你光是说要往生，往生了以后去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对不对？那我告诉你，所以一般人你看看吧，这个连念佛要求往生，往生了以后是干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哎，就糊里糊涂的，啊、哦。那我告诉你哈、哦，那你合掌听啊。往生净土是为了要见佛闻法，那见佛闻法以后开悟，见佛闻法开悟，就这样子，好放长，所以是为了这个啦，啊，不是去那里度假啦，啊，不是去那里旅游啦，知道吧？也不是那里到那里去当避风港啊，知道吗？说哎呀，说婆说婆。世界苦，然后赶快躲到那里去，不是这样子，哎，那就搞错了。所以往生净土是什么？好像出国留学一样啊，哦，到一个更好的这个学术地方啊，去留学，啊、哦，这样的，那里这个学术水准比较高，然后环境比较好，啊、哦，然后你可以。亲身可以，看到大善知识，看到名教授，对，最好的教授啊、哦，然后亲身跟你讲，讲你要修的东西，你要学的东西，这样子。那你说这样有什么好呢？啊，你话你讲，你听我讲，你直接是了解了尔。但是你若要悟，要开悟，是足困难的，对。你还佫落去修啊，半死唔知会修，唔知会悟就唔知影。但是你若是面对面，卖讲迄啰诶佛祖啦，古早诶得道诶祖师啊，甲你讲讲讲，啊头壳甲你磕一个，你就开悟啊，对无？哦，所以就破解你的疑问，然后你马上很快就心开悟解了。啊，那个佛祖，或是大菩萨、观世音菩萨也，哦，普贤菩萨当面跟你说法，你看这个多好嘛，是不是？然后你一听，然后这个佛放光啊，对不对？他们都有声光很大、啊，然后你心还没有听法，心已经明了。然后一听法，马上就进去了，马上就悟到了。哎，所以，往生净土，上品上生哈、哦，这个上品上生啊，都是悟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啊、哦，上品上生跟上品中生， 不是九品往生吗？啊、哦，上品上生是悟无生法忍，那上品中生也是，但是上品中生还要久一点，要三劫。上品上生是花开见佛就悟无生嘛？我们那不是净土回向记吗？花开见佛悟无生，对，那是上品上生，接着去啊，马上就做大莲花，然后马上就花开见佛，啊、哦，这是上品上生。啊，那中品中生呢？是进去了以后，然后要经过一阵子，花才开，开了以后还要再经过三劫的时间，哦，然后才悟到无生法忍，哦，那上品下生哈、哦，是，花开了以后，然后经过若干劫以后，然后悟到白法明门，哦，那在这中间呢，还没有悟到之前呢，就是得到益生身了，然后就去，供养诸佛啊，哦，就是套煞出去啊，然后到诸佛国土去供养诸佛世尊，然后得那个包括就诸佛让诸佛加持啊，然后听诸佛说法，你啊、哦，就是《阿弥陀经》里面不是这样写吗？对哈、哦，就在成招的时候，然后慎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对不对？哈、哦，然后登来假中岛，哦，阿古扎扎，然后饭食进行，对吧？啊、哦，然后所以那个就在那一段时间修行，那修了几劫以后，就悟了白法明门的基本。所以那个是上品生啊，上品下生的众生，哎，所以那、啊、什么叫上品？上品上生，上品众生，上品下生，按你讲了，按你没有去了解。咱咧读册什么甲乙丙嘛，对不？啊，上品上生就甲上啊，哦，上品众生就是甲啦，上品下生就是甲下啦，哦，所以甲下的学生就悟到白法明门。那悟到白法明门的时候，就通一切法相，通自心相，以及通一切的外界的所有的法相，笼中了解，这叫白法明门。白法都明了，那个白法是代表一切法的意思，一切法都明了，啊、哦，明了就是开悟的意思啦，啊、哦，所以这个白法明门论的重要性在这里，啊、哦，就是你即使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你修正悟是什么？悟的还是这个东西啊？那这个东西以后悟到以后，最后才悟到无上正等正觉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先看这个何谓唯识学的第一页哈、哦。相中的根本经典跟传承啊，那要了解相中，也就是法相中，又称为欲切中或者是唯识中都可以。好，那就必须要稍微了解一下中观学派啊、哦。那因为正如这个唐代的义净三藏在他所著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里面所说的啊。哦，好，先看这个啊、哦，这个大乘佛法分作两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性宗啊、哦，第二个就是相宗啊、哦，就性相两宗啊、哦。那性宗呢，就是中观学派啊、哦，那相宗就是义觉学派啊、哦。那这等一下还会详细的讲。那再翻过去，这个义净三藏他说啊，所云大圣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欲切。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幻；欲切则外无内有，世皆为实。啊，这一段的话意思是说，所云大圣，所谓的大圣的佛法啊，就无过于两种，只有两种。把那个第二章再放回去，那个 chart， 一则中观啊、哦，一则中观，二乃欲切。所以 中观玉伽就是大乘佛法的两大支派，这样子啊。顺便讲一下啦，我们大部分的佛法，大乘佛法都是属于性宗，像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禅宗都是属于性宗。怎么叫性呢？就是讲，物的本性啊，啊、哦，讲这个本性，真如本性的是在性宗。那讲这一切现象叫相宗，这样子啊、哦。好，那再继续看。中观则属有真空，中观论派所这要研究的就是说，属有世俗啊，世间法是真空啊，啊、哦，世间法是空的，然后体虚如幻，那一切法的体啊，它是虚空虚如幻，好像幻化一样。那玉伽呢，则外无内有啊。哦，这一切学派所研究的就是说，外就是外在的一切法，外在的一切法是无，就是空啦，就是外空而内是有。那有，那世皆为是，有是什么？就是有事，事是什么？事就是神事啊，神事就是八事啊。所以八事一为事来讲，八事是有的，这样的啊，八事是有，所以才会有作用嘛啊。由此可知啊，大乘佛法有两大法脉或是学派，第一个就是中观学派，第二个就是玉伽学派。那中观学派就是尊龙树菩萨为始祖啊，那以其中观论及十二门论为根本论点啊。所以信宗的最重要的祖师啊，他就是龙树啊、哦，龙树菩萨。那龙树菩萨他有，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中观论》跟《十二门论》啊、哦。那然后就传给他的弟子叫提婆菩萨啊、哦。提婆菩萨他著了一部论叫《百论》，这《百论》主要是破斥外道的啊、哦。然后，《中观论》跟《十二门论》以及提婆的那个百论，三个合在一起叫做三论。这个三论到中国以后就成立了三论宗，这样啊。那其传承者为罗侯罗跋多罗啊，罗侯罗跋多罗、青木，还有婆树、佛护、青辩啊，这些都称为这个青木论师啊、青辩论师这样子啊，也是菩萨。然后在中国的哄传者就是鸠摩罗什啊，鸠摩罗什知道吧？是译师啊，像《法华经》啊，《阿弥陀经》啊，《金刚经》都是他翻的，都翻得很好啊，很顺口。那到了唐朝，就集藏大师就集大成啦、啊，就开创了这个三论宗，叫集藏啊，集藏大师。那这里所说的中观学派是狭义的中观学派啊、哦。那这一派虽然称为中观，但其实是以空观，所谓的空观就是第一义空跟一切法空啊、哦，而含摄空假中三观啊、哦，所以称为中观。那这个信宗呢，因为主要是讲第一义空嘛啊、哦，一切法空。所以又称为空宗啊、哦，又称为空宗。那它的根本经典主要就是波若系的经典，就《大波若经》600部以及《放光波若》啊，小品波若啊、哦，这些波若经典。这个《金刚经》就是《大波若经》其中的一品啊、哦，以及三论宗啊、哦，三论都是这个信宗的根本经典。广义的中观学或是空宗就包括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等，因为这些宗派都是以中观学派的创始者啊、哦，就是龙树菩萨跟他所写的经典啊当作立宗的最主要的根据。所以呢，在大乘这个八大宗里面啊，除了法相宗跟律宗以外，其余的宗派多半都是属于信宗的啊、哦。那这个是相对于 相宗而言呢、啊，那唯识学就是相宗啊，沿袭法的本性，所以称为性宗啊。接着，因为要了解相宗，所以要先了解性宗。那性宗了解了，那再讲相宗啊。相宗又称为法相宗啊，或称为欲切宗。那最主要的经典呢、啊，是一经一论。那一经一论，那一经就是解深密经啊，哦、那一论呢，就是欲切师地论。啊、哦，唯识学最根本的圣典《一经一论》，一经是解深密经，一论呢是欲切师地论啊、哦。那么解深密经当然是佛说的了啊、哦，那欲切师地论是弥勒菩萨说啊、哦，无著菩萨把它记下来的啊、哦。好，那这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啦。那如果是以传承来讲呢，依照这个《成唯识论述记》里面，就称这个唯识学总共有六经十一论是根本经典啊。好，翻过去，这个六经呢，就是《解深密经》《华严经》《密严经》《楞伽经》啊，以及《如来出现功德经》啊，《大圣阿毗达摩经》。但是这两本呢、啊，这两部经没有翻译成中文，只有前面四部有翻成中文，啊，那这个都是很深的经典呐、啊，啊，那为什么深呢？因为它都是性相融合在一起，性的部分道理很深，然后相的那种，体系又很这个精深，啊，很精奥，所以很难学。华严经，它的相中的部分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它还是性相合在一起的啊、哦。然后十一论啊、哦，再看十一论，十一论是欲切师地论啊、哦，然后显扬圣教论、大圣庄严经论、大圣阿毗达摩集论、摄大圣论、辩中边论。分别欲切论、唯识二十论、十地经论、极量论、观所缘缘论，啊，这十地经论就是解释华严经十地品的论点啊。这本观所缘缘论，我已经把它注解出来了，啊，啊，准备会快出版了。那所以由此可知啊，欲切宗的根本经典啊，其中的六经都是佛说的，那其中的十一论就是菩萨说的或是造的啊，造就是做的意思。那包括弥勒菩萨、无著菩萨、世亲菩萨、陈那菩萨等啊。接着我们就讲这个欲切宗的传承，这个就是法相宗的传承啊，除了世尊跟弥勒菩萨以外。主要是无著跟世亲两位菩萨啊、哦。无著菩萨是在佛灭以后900年左右啊，诞生在北印度的犍陀罗国。那出家后就证入初地，他凭他的神通力啊，上升到多帅陀天去听这个弥勒菩萨说法啊、哦，那就悟得原生无性的大圣空义。后来他就请这个弥勒菩萨，在半夜啊，到他中印度这阿育陀国的这个禅堂，就是他住的地方，去为他说法，这样子，啊，那弥勒菩萨就慈悲啊，就下来，每天晚上都下来为他说论啊，说了五部论啊，就是《欲切师地论》，这《欲切师地论》总共有100卷，很厚。啊、哦，然后分别欲切论诵、大圣庄严经论诵、辩中边论诵、王法正理论，啊、哦，这五部论。那无著菩萨又秉承弥勒菩萨所说的要旨啊，就造了显扬圣教论、大圣庄严经论、大圣阿毗达摩集论、 摄大乘论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论点。那他的弟弟啊是世亲啊，这无著的弟弟，无著菩萨的弟弟是世亲啊。世亲菩萨起先他是修小乘的，后来受无著菩萨所化啊，就皈依大乘了啊。这个，世亲菩萨他本来修小学小乘啊，然后就弘扬小乘，那写了很多小乘的东西，然后还回谤大乘。后来，他哥哥就度化他信了大乘，他就为了要忏悔啊，然后，就要这个说要割他自己的舌头啊，那然后他哥哥就说，为什么要割舌头啊？因为他说我这个毁谤大圣啊，那弘扬小圣啊，所以这个罪恶很深啊，那都是用这个舌头做的啊。他说，那你以前用舌头毁谤大圣，现在就用舌头弘扬大圣嘛，因为你割掉了舌头，也对大圣没有好处嘛，是不是？所以你再用你这个舌头，然后将功补过啊。那弘扬大圣，所以他就答应他哥哥，然后就很努力的做了很多的论点啊，总共接近100部，所以称为百部论祖啊。所以这个是在佛教界很有名的一件事情。好，那世亲菩萨皈依大圣以后，就乘着无著的教法，就大弘大圣教法，就名为百论之祖啊。著有《摄大圣论释》《十地经论》《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啊，尤其是《唯识三十颂》这一部论啊，这部著作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世亲造了这个颂以后，就来不及做那个论文了。他是用寄送写的，那来不及用白话把它解释一下，所以没有造论就过世了。那后来有十大论师啊，就是护法、德惠、安惠、清圣、南陀、净月、火辩、圣友、最圣子、智月等这十大论书啊，先后都造论来解释这一部这个《唯识三十颂》。那因此呢，所以可见这个《唯识三十颂》有多重要。那为什么会这么重要，你知道吧？因为《玉切师地论》太大破哎，100卷啊，你100卷，你看那个《大藏经》这么那样子的版面，然后字那么小，就这么多哎，你光是看一页都要看好久，尤其又那个道理又那么深啊。那所以一般人很难能够进去，所以啊，这个世亲菩萨就慈悲啊，就把那个《玉切师地论》的精要写成一个颂文，那就是《唯识三十颂》。那所以《唯识三十颂》就是《玉切师地论》的精要啊，但是他还来不及再写论文啊，就过世了。啊，那因为十大论师都每个人都写了一个《唯识三十颂论》，来弘扬这个道理啊。于是啊，这个玉切中峰啊，就披靡于前印度啊。那唐代的时候，玄奘大师到印度去求法，就是施事，就是拜这个护法的门人戒贤，然后才得到那个师承。啊，所以这个玄奘法师他是亲承得到这个法相宗的传承的人啊。顺便问你们一下，这一讲你们精神才会来，因为这个本来是不是很有兴趣的东西哈。《西游记》三藏取经，三藏是谁啊？檀香藏，对，那就是玄奘对。好，三藏取经是到印度去取什么经？ 就是其法相中的经。因为这个玄奘到印度去的时候，那时候印度所流行的最风行最盛行的佛法就是法相中，所以他到这个那烂陀这个那烂陀大学亲近这个戒贤法师所学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能够通那个欲切师地论啊，所以他翻译出来了，还有大毗婆沙论也是100卷哦，那个都是大部头哦。那所以三藏取经所取的经或者说法好了，他所修的法就是这东西主体啊，所以是相中为主，那性中也有就是了啊。不过那个西游记那个是无所谓，那个是骗人的啊，那是小说了啊。但是真正的三藏取经是取这个，你们要知道这个身为佛弟子不要连这个都不知道啊。那因为这个玄奘法师啊，玄奘大师啊，他这个学通了法相宗啊，然后这里面也包括这个佛法的论辩啊，所以啊这个他那烂陀寺的大学毕业以后啊，就优等生啊，然后这个国王哦都很每但那时候都很多国家嘛啊，每一个国家的国王啊都很优待他优礼他，然后这个出入啊都是好像那个大官啊这个仪仗跟着走这样子。那他的那个辩论啊，这个五印度啊没有人辩得过他啊，那国王都亲自迎亲自送这样的。所以也是我们这个华僧啊到印度的一种光荣啊。因为虽然留学印度的出家众很多啊，但是像这个玄奘法师这样优秀的就很少，不多了。好，就师是这个护法的门人戒贤啊，就得到他的师承啊，所以他回到唐朝以后就翻译这个本宗的。也就是唯识宗的经论，弘宣法相中唯识的道理啊，就杂糅十大论师解释唯识三十颂的论文，而成就了这个成唯识论啊，因此就成立了法相宗。所以中土的法相宗，简单的说就是依五位白法来判别有为跟无为诸法，而修正一切唯识之子的教法啊。那么继承玄奘大师唯识的教法的有很多人，比较著名的就是窥基大师啊，神访加上普光啊，普光法师、神泰法师、法宝法师、玄应法师、玄范法师、辩基法师、彦宗法师、圆彻法师等，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啊，都学的有成就的。尤其是窥基大师啊，他这个继承了玄奘大师的这个嫡统啊，正统，那住在长安的大慈恩寺，所以一般就称他为慈恩大师啊，就是窥基大师，所以法相宗也称为慈恩宗啊，慈恩宗。另外呢，新罗就是古代的韩国的名字啊，有一位出家众叫太贤法师啊，也从这个圆彻的弟子道正法师那里学法，而著有这个唯识论古籍，所以他们就称为是海东玉伽之祖啊。海东就指韩国了啊，朝鲜。以上就是狭义的法相中的根本经典以及传承。至于广义的法相啊，就是指大圣唯识宗啊，以及小圣的俱舍论，以及这个六祖论、发智论、大毗婆沙论等等啊。那我们把这个表解看一下啊。所以这个是等一下先看这个，这个就是玉伽学派的这个传承。 世尊然后传给弥勒菩萨，这个应该倒过来了，无著啊，无著菩萨啊，然后倒过来应该是世亲菩萨，怎么这样子，这电脑打错了哦，陈那菩萨，那都是倒过来哈，只有这前面没有倒，那无性菩萨、护法菩萨啊、戒贤法师、玄奘法师这样的，所以这些都是印度人了，只有玄奘是中国人啊。奇怪，我怎么叫都没叫出来呢？没关系，办理没抓啊。好，翻过去。办理没抓，你知影哈？有人提唔捌你啊，提猪提阿你看，哦阿你提豆饼，我啊办理没抓，好，怎么是这个？好，接着我们看那个第六页，有大乘佛法，有一个中观学派，那就是信宗，还有玉切学派，就是相宗，有没有？那是第三章啊。好，那么中观学派下面就是龙树提婆啊等，然后这个波若诸经跟三论是中观学派的这个根本论点啊，然后下面就有三论宗啊，依这些经典而建立的就有三论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啊，这样子。那相宗的一学学派就是刚刚讲的弥勒、无著、世亲等等。然后所依据的经典就是《华严经》《解深密经》《玉切师地论》等等啊。那么既然讲到这个法的传承啊，那我也讲讲我个人的法上的传承好了哈。你们知道我当然是在密法方面是高野山真言宗的53世阿舍离嘛哈，传法灌顶阿舍离。那么这个不只是高野山真言宗，应该是说三国传灯阿舍离嘛，这个三国是指日本，这个是指，印度、中国、日本三国。那我如果再到美国去，就变四国了，对不对？就变四国传灯了，啊。然后，所以我在这个法上，不仅是说在密教上，有很好的传承啊，在贤教上也是有很好的传承，你们知道吗？因为我的剃度恩师是显明老和尚啊，他是天台宗的，知道吗？天台宗第45世传人，第45代传人啊，上显下明老和尚。那么所以我的出身很不错了哈，姻缘很好。所以显密两派哈，两方面都有很好的传承。那所以显明老和尚就是你们就称为师公了，对不对啊？那他有几样东西是一级棒的哈。第一个就是讲经说法一级棒啊。如果老一辈就是谈到他讲经，就是这个耶啊，金鳌公经。另外就是那个前锤法器一级棒啊，什么都会，然后种种这个佛事啊啊仪轨啊，都是一级棒的。还有另外当然就是天台宗的教法，它是一级棒了，对不对啊？那么讲到天台宗的传承呢，哈，就是，我家师是这个显明老和尚，然后他的师父是谁呢？知不知道？不知道，宝镜法师，宝镜老和尚，宝就是宝贝的宝，镜就是安静的静，啊，所以你们如果是我的皈依弟子，应该要知道这个啦，
宝镜老法师啊、哦，老和尚。
然后宝镜老和尚的师父是谁啊？
那就是地贤老法师。地就是言字旁一个皇帝的地啊，贤就是这个一个门一个木，那个很空闲那个闲，地贤老法师这样子啊。所以就是说地贤老和尚传给宝镜法师，宝镜老和尚传给显明老法师这样子。那我是贤老的弟子啊。那还有地贤老和尚在天台宗还有另外一个传承，就是地贤老和尚又传给一个也是很有名的谭虚法师啊、哦，所以一个人字旁一个言那个啊、哦，谭虚法师这样子啊、哦，这你们今天第一次知道哈、哦，对，那因为讲到这个传承嘛，所以让你们顺便也知道一下，知道你，哎，写一下出身贵胄哦。那听说这个哦，那显明老法师他又传给觉光老法师，觉光长老就是那个香港佛教会的会长觉光长老。那听说这个觉光长老又把天台宗的法传给一位台湾的法师，哎，据说如是，哎，所以这就是天台宗的传承啊、哦。所以那你们师公的传承啊，就是说他的法师父是宝镜法师哈、哦，天台宗的，然后他的剃度恩师呢是曹洞宗的，所以我的传承里面也有曹洞宗的成分，曹洞宗，哎，曹操的曹，洞是洞洞庄的洞。出身贵胄，你怎么写？看看，
贵胄了，
好像魏那个胄。哎呀，我好好的词儿，你给我写坏了。就是魏有出头那个，好。所以在法上我觉得我很幸运啊，这个当然你们也很幸运了，是不是啊？好，接着看下面。最后啊，从这个玉伽中的根本经典的六经来看啊，除了最后的两本经典没有翻译以外啊，其余的四部经典啊，解深密经、华严经、密严经、楞伽经，都是所谓的性相圆融。那什么叫性相圆融？就是说这个经这几部经里面啊，譬如说楞伽经啊，里面有性中的部分也有相中的部分，而且两性跟相两种道理是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这样子叫做性相圆融，这样懂吗？因为有些经典是专门研讨性的东西，性中的啊、哦，譬如说金刚经就是讲法性的，六祖坛经是讲性的，对不对？真如本性，那么是性中的东西啊、哦。圆觉经是讲性的，对不对啊、哦？真如本性。那这个另外一些经典呢，是专门讲相的，比如说《玉伽师地论》专门讲法相的啊、哦，以及那个唯识学的一般的，像《白法密门论》就是讲法相的啊、哦，所以是相中的，是纯。一个纯性中，一个是纯相中，
但是有一些呢，这个大经啊，它是两个有交集 overlay， 不但是交集，而且是密切结合，你分不开这样子，那个叫做性相圆融，哦，或是性相融合在一体了，这样子。所以你要通那几部经典呢，你必须要分开来先学，性中也通了，相中的也通了，然后再合在一起才能够去学那一部经，比如说楞伽经啊。哦，那你不要性中相中都通了以后才能够通达楞伽经，或是这个解深密经啊，哦，以及密严经等这些啊，哦。所以性相圆融就是有性有相啊，哦，而并不是纯粹是法性或是法相的学啊，哦。那更有进者呢，这四部经啊，同时也是性中的根本经典。刚刚说的解深密经、华严经、密严经、楞伽经。这几部经啊，不只是相中的根本经典，也是性中的根本经典啊。这楞伽经我已经有注出来了嘛，楞伽经一贯啊，那个是我以前闭关的时候注的，那时候还没出家，闭关三年，从1984闭到1987，在那段时间写的。我那时候还很年轻，比你们有一些人还年轻，对。尤其是楞伽经，更是禅宗达摩祖师来印心的，对，这大家知道的啊，哦。所以，楞伽经它又是性宗，又是相宗，这样子啊。一直到六祖大师啊，这个慧能大师才改成用《金刚经》来印心啊。哦，因此可见呢，啊，即使在禅宗里面的正法眼藏啊，用来印心的，在六祖以前本来就是性相圆融、性相不分的。这不但是性相不分，而且是显密不分的啊，哦。为什么说显密不分？比如说有些经典你一看很明显的是显教的，对不对？有些经典是很明显是这个密教的，对啊，哦。但是另外有一些经典跟刚刚一样，它两个是合在一起的，所以里面有性中的部分，也有相中部分，而且两个是分不开的，这叫做显密不分了，这样子啊。那像什么？像华严经、密严经、解深密经就是这样子，它里面也有显教的部分，也有密教的部分，而且两个是合在一起的啊，密切结合。乃至这个楞伽啊，也是显密两教所共尊的。但是啊，因为后来这个众生的根气变钝了，就不堪受持全部的大法啊，哦，整体的大法没有办法一次受持啊，因此啊，后人这个祖师啊就分门来修学，然后各擅其长啊，哦，大家都有各有一个长处啊啊，哦，分科了。然而依法的本源跟发展来看啊，这个实在是不得已的事了。啊，并不是说法本来就有分派，实在是因为人的根气变成浅了，啊，才会变成这样子。那也不是说法有两种或是三种或是很多种，那么种种法教啊，其实都是如来的法身的一体，对不对？啊，那但是众生因为不堪受全体的大法，所以就分别受他的一部分的法啊。那但是啊，这个重要的是，如果想要求无上菩提的，那你就最好是能够都修了，性相都要能够修，都能通达。因为你要成无上菩提，要成佛嘛，成佛哪里能只通达一部分法呢？对不对？一定要全部通达嘛。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嘛，啊，哦，那所以就不能光只学一部分啊，哦，甚至于更加不可以说，把自己所修学的那一部分呢，啊，不管是性啊，或是相啊，或是显啊，或是密啊，啊，哦，然后你就跟执这个瞎子摸象的这种想法，啊，哦，说这就是如来的法的全部，瞎子摸象。这个故事知道吗？哎， 瞎子摸象这个典故是出自佛经，是大波涅槃经里面。大波涅槃经里面，佛在解释这个佛性啊，那佛就说一切众生都不了解什么叫佛性，那有的人就依照自己所看到的那一部分就说啊，这就是佛性了，这样子。那么就好像没有眼睛的人瞎子啊，然后他去摸象，然后人家告诉他说，哎，这是一只象，他说啊，那我看看是什么象，是长得什么样子，因为他没眼睛嘛，所以他就用手去摸。那有的瞎子是摸到鼻子说，哦，原来象是长得像长长的啊、哦。那有的摸到大腿说，哦，原来象是长着这样子齁、哦。那有的是摸到身体，有的摸到头，有的摸到象牙，有的摸到尾巴齁、哦。各自有各自的理解齁、哦。然后就只以为真，就说，哦，象原来是长着这个样子。可是他们所讲的都没有错，但是都是只是象之一体，就是一部分啦、啊、齁、哦。而非全体。所以执一体为全体啊的意思叫瞎子摸象。那因为只摸到一部分呢、啊、就认为就是全部了，就因此就得少为足。得少为足就是得到很少的东西就觉得很满足了啊。甚或是视自非他，就是视自自己为是啊，啊自己以为自己是对的，那非他说别人是错的，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我摸到的象是就象牙嘛，哦，是这样子弯弯的，然后有点尾巴是尖尖的，然后光滑光滑的，那个就是象。哎，那你说是不是光滑光滑，而是那个粗粗的哈、哦？那因为橡皮嘛，对，摸到腿的时候，哦，那是粗粗的，不是细细的啊、哦，那摸起来也是会渣渣的，哎，那个是象。那所以两个人意见就不一样了，就怎么样呢？就吵起来了，吵起来甚至就打起来了，是不是啊？那么这就是瞎子摸象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哎，彼此互相不认同啊。你认为的道是这个样子，是这样子，哎，上粗下细，然后这个光光滑滑溜溜啊，那个是道。那我认为的道呢？是粗粗胖胖，然后表面粗粗糙糙这样子，这个是道，哎，所以你所见到的道的相，跟我见到的道，所谓的见就是摸到的啊、哦，那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两个就打起来了，哎，所以就是争执啊，哎，那各执一篇之见而争执啊、哦，种种妄想分别。乃至于互相攻讦斗争啊、哦，这样就是迷人了啊、哦，枉受心情，就不能入于正理啊、哦。所以怎么样？不要执佛法的一部分为佛法的全体。那我们数学上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部分不等于全体嘛，是不是？这也是逻辑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嘛。部分不能等于全体，是不是啊？所以同样的嘛，哎，学佛也是一样，你学了一部分的佛法，不要就把它当作是全体佛法。那这个要怎么样？这个要除了要有智慧以外，还要有心量，还要有心量，也就是说，承认自己所学的并不是所有的佛法了，对不对啊？这样才可能说不认一部分佛法为全体佛法啊！啊，时间还多少？哦，警告站。这我那起生命台给我的一个考试，你知道吗？哎，我那个有一个居士说，嗯，我要应考，嗯。因为咱普通的讲讲经吼，我要讲话长话短拢袂要紧，啊，即嘛吼就爱安尼严密控制。其实我讲有看，开始有看，看到尾拢袂记。好，回向。 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